大家好，欢迎参加西部计算机怎么看硅片涨价。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部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西部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西部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哎，线上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啊，我是西部计算机李强。那我们知道由于这个 AI 需求这样一个对产能的挤占呢，其实整体的大硅片都出现了一个价格的上涨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很荣幸啊，请到了这个在这个硅片领域非常资深的专家来为我们对现在这个涨价的情况以及未来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关系做一个整体性一个展望和分析啊。大家晚上好。
你好你好，各位领导这个晚上好。
好，那个陈专家，就我先抛砖引玉，先跟您请教两个小问题啊，能不能先请您帮我们简单的这个分析一下，现在这个大硅片啊整体涨价已经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您觉得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涨幅啊，可能就最高的涨幅可能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谢谢。
好的，好的。实际上这个大硅片目前的市场价格状况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稍稍有点出入啊，有点差异啊。先先说结论，目前这个大硅片涨价的部分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主要目前是集中在重碳部分，那也就是主要是服务一些功率器件的一些重碳外延片啊，这部分确实目前从那个目前我们国内主要的这个重碳的大硅片厂的，比如说金日红，比如说中环，这个确实已经明确的释放了一些涨价的信号，然后目前涨价的这个比例大概是 10% 到 15%， 然后基本上陆陆续续会从6月份这个月开始就是刚说重碳大概是 10% 到 15%、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前面主持人讲的这个 AI 也好，或者 HBM 或者说目前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个芯片，尤其是这个先进制程啊，所需要的这个硅片需求的增长，这一波我们的所谓的流量，其实对国内的影响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什么概念？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无论是 HBM 还是这个 GPU 这些先进的芯片的生产，主要其实还是在就在国外。那么这个国外这些芯片厂商，不管是方局厂、代工厂还是存储厂，他们用到的这个大硅片或者用到这个硅片来源呢，实际上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全球的那个前五大家啊，来自于国产国内的这个大硅片，这个比例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那一波海外的目前呢，确实就是说应对这个 AI 需求，这些大硅片目前这个全球前五大家已经陆续开始有 3%、5% 这样一个这个提价的幅度，已经动作已经在进行当中了。那实际上对国内这个影响呢，目前来说这个外溢效应呢，它其实稍稍有点滞后啊，这第一。第二呢，其实国内的这个大硅片厂商，这个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也了解，实际上目前大部分的这个供应的状况呢，还是以这个成熟制程为主，那么能够打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些先进制程或者先进的这个 fab 厂进去的，还是相对来说比例或者数量还是偏少的啊。那所以就目前来总体来说，就是这个国内这个大硅片厂商他们的客户主要也是在国内，那么国内这些无论中芯、华虹、长芯、长存啊这几大这个硅片的大户，他们对于这个国产硅片的这个我们讲涨价的这个容忍度啊，这个实际上可能还有待观察，这第一。第二呢，目前国内的大硅片的产能其实这个是非常之大的，那实际上不管是第一梯队的中环、物硅，还是易思维，还是包括第二梯队的这些这个金润红、友研、中芯晶圆、这个深合热磁等等等等，这些 目前来说，轻餐部分的这个供应量相对是比较充足的。那充足的概念结果就是说，目前呢，到今年六月份为止哦，到现在为止，这个轻餐部分的涨价目前还在一个前期的市场沟通阶段，就是目前各家都还在观望当中，实际上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开始涨。那实际上这个目前这个观望归观望，但是呢，会根据客户的一些反馈啊反响来决定后面的这个涨价的这个怎么讲这个节奏或者幅度。那预计呢，就如果说这一波这个轻餐片的涨价有可能落地的话，那么也估计最快可能也要到 Q3， 就八月份九月份，而且这个应该来说，按照我的判断，可能只是微涨。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锅片，尤其国内这个轻餐片之前的价格确实是相对比较便宜的，甚至很多时候这个价格已经低于那个成本线了啊。但是没办法，这个国内的产能确实还是挺大的，然后竞争非常激烈。那国内这个 fab 厂啊，对于这个国产硅片或者国产替代这一块确实还是比较支持的。支持的结果就是说，不管新华、红星、台积电哪一家，这个它的这个大硅片的供应商，这个基本上至少都有五家、六家以上啊。所以目前来说，为什么各家都还在观望呢？就是实际上目前可能还谁敢这个开出这个涨价第一枪，目前还比较谨慎啊。所以轻餐片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啊。当然就刚才讲重餐部分，这个已经非常明确啊，已经有这个明确的一些涨价了。那比如说今日红，它是直接就发了一个通告，就涨10%到15%。那中华那边可能因为这个战略性客户可能比较多一点，那么它是采用这个小步慢跑这个方式，那可能一个月每个月涨个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这样子慢慢去涨啊。然后那我可以稍微解释为什么重餐部分跟轻餐有点差别，因为主要还是跟那个供给状况有点关系。因为国内大锅片虽然产能非常大，但是在重餐部分的产能呢，它相对是比较少的。然后但是呢，因为这个 AI 虽然主要的这个直接的影响是说这些GPU 啊，先进逻辑制程，包括 HBM 的内存等等这些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呢，它的外围的这些附属的功率器件，它的电源管理，它些包括 Power MOSFET 等等这些，其实需求也是这个水涨船高的，所以这样也导致这个对重餐部分的这个需求也确实比较旺盛。那么供应状况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紧一点的，所以这个才有了这个涨价这个客观的这个前提基础。对，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哎，好的，谢谢专家。然后还想再跟您追问一下价格机制的问题，就是您能不能也帮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啊？就是现在产业里面，包括晶圆厂跟这个硅片厂之间啊，他们的这个价格的一个确定机制是怎么样的啊？然后是不是会存在比如说年度锁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年终想要有价格的调整，那大概这个调整机制是怎么样的？谢谢。
对 ，OK， 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讨论，就是说先说这个，因为国内的这个半导体市场行情跟国外确实还是有蛮大的差异。国外确实会有这种锁长单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像新一轮三浦，他们跟台积呢基本上是一年或者两年一签签个长单这种协议价格锁定。那国内呢其实稍稍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国内的话，这个第一个本身的这个实际上这个每家客户这个它的总的需求量跟海外相比相对是偏少的啊，这第一。第二呢，它的供应量或者供应商呢，这个确实也足够多，所以我了解的情况是说，基本上就是这个一般来讲，这个客户他会跟几个大硅片厂商在年初啊，会大致会谈一个协议的份额以及大致一个价格。那么这个协议不，这个协议其实并不构成严格上法律上一个协议，它只是那是一个口头约定，说哎，我今年大概给你分多少个份额，那么这个价格基本上你差不多按这个价格就行了。那当然这个很少会说我实际把这个订单或者把这个类似把它程序化啊，就这个比较少。所以就国内的话，目前这个所谓的签长单的这个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啊，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不需要啊，因为国内的这个硅片的供应确实非常之充裕啊，短期内来看的话，这个还是不太会容易出现国外那种，比如说因为这个 AI 井喷导致的这个一些个别的这个高端硅片短缺状况，这个在国内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这个比较少见啊，这种状况。
哎，好的好的，谢先生你好，然后再跟您再请教一下，能不能请您再这个帮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目前比如说海外巨头和国内这些头部公司，哎，它大概的一个在重餐以及轻餐的这个这个硅片上面，大概的一个供给能力啊是怎么样的，以及现在市场整个的一个年度的总需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能不能请您也帮我们总结一下，谢谢。
好的好的。首先就是这个2025年的话，这个全球这个大硅片这个12寸每个月差不多是800万片左右这个量级啊，750到800万片。那么今年26年这个根据这个大家这个预测，基本上今年会涨个 20%， 也就是说今年会到大概960万片左右每个月啊，这是针对12寸的状况。那国内大概会占个1/4，占个 25%， 也就是说国内这个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估计这个需求量大概每个月会到240万片左右。啊，这是总的这个量，就是这个全球大概每个月是960，那国内差不多占1/4啊。然后呢这个轻餐重餐的部分呢，这个比例呢实际上这个可能各家来说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国内这个前三的头部的前三家来说的话，那首先这个重餐比例最高的肯定是中环啊，中环它那个因为它走的路径是功率和这个 IC 双路径，那也就是说重餐和轻餐啊，它是这个我们讲这个都投入了这个重要资源去发展。那但是呢在这个易思伟啊沪硅那边呢，它的重餐的部分相对是比较少，比如说像易思伟那边重餐可能之前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规划啊。那比如说这个金瑞宏这边，其实它因为它自己也有一些有点偏 IDM 工厂，它自己本来也有功率芯片厂，所以它的重餐部分的比例或者份额相对是比较高的。那其他的比如说像中芯晶圆或者其他的发的这个重餐大体上差不多占就是它的每个月总产差不多 20-30% 左右这个份额啊，中环会最高，中环可能要占到 40% 几这个重餐的比例啊，金瑞宏差不多也是 40-50%。 那其他的就是像这个沪硅啊这个易思伟他们的重餐比例应该不会超过 10% 啊，这是国内状况。那国外的话其实会比较均衡一点啊，均衡的概念是说不管新月三口环球晶圆 Electronic 还是 SK Central， 他们的轻重餐比例大体上差不多是9:1，也就是说差不多重餐的比例差不多是 10% 左右啊，那绝大部分确实都还是轻餐。
哎，好的好的，谢谢专家。就刚刚我们其实从这个整体一个供需的一个格局，以及目前的一个价格机制两个角度，对于现在这个硅片这个大硅片这个行业做了一个梳理。然后能不能请教您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啊？就是目前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存储这边需求很旺盛，其实整体对于国内厂商是有一些锁价的啊。能不能请您对目前这个存储这一块啊，对于大硅片这样一个锁价的价格，以及一个锁价的一个时间跨度，对这两个角度为我们做一个解析啊，谢谢。
好的好的。那其实国内的存储呢，这个长青长存段双长这个肯定是这个最典型的代表。那么实际上这两家目前实际每个月的这个产能需求差不多20-30万片左右，当然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啊，他们可能这个产能可能这个新的这个扩厂的，如果那个产能释放出来差不多会要接近翻倍，那接近小40万片这个概念。但目前差不多是20几万片每个月。那实际上20几万片每个月的话，是那国内其实这个它供应商在每一家它的大硅片供应商至少都在5-6家以上所以这个像我前面讲，就是国内这个存储客户他们对于大硅片的价格和那个第一个是很有很强议价能力，第二个呢它的供应状况基本上呢跟国外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概念是说，它跟国内签这种这个所谓的协议涨价呀，或者说这种相对就是那种长协长单性质的，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主要是不需要因为这个刚讲，你看这个无论是中环、沪硅、易思伟、中芯圆，他们每一家的这个产能都是70-80万片。这种量级，所以这个短期的目前来看，如果这些国内的 fab 厂的这个产能没有完全达产之前，目前国内的 硅片大硅片供应状况相对还是比较充裕的啊，跟国外的状况确实会有点不太一样。
哎，好的好的，
那我可以再不好意思，我再插一句，我是可能这个具体大的层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存储呢，因为它毕竟它的量大，量大实际上这个我们讲一般的这个物理稀有物，这个量一大的话，实际上它的价格它反而相对是比较便宜的。那这个存储类的这个硅片，目前国内的这个几大供应商，它们价格差异都不太大，大体上基本上都是这个芯片每一片大片都是$50附近啊，$50-$60这样子。那同样规格啊，这个基本上也大家可以一个概念，就是说同样的规格，这个大硅片，海外这些巨头们的价格啊，差不多是国内的1.1-1.2倍，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国内的价格差不多海外的这个大概八折，差不多七折八折的样子啊。
哎，好的好的，谢专家，您刚刚其实也大概的这个帮我们这个整体总结了一下现在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然后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就是这个梳理一下，就是现在就是说国内的这个厂商在哪些领域已经能够相较于海外这些巨头实现这个部分的一个替代，那么在各个这个各个分类里边，国产的这样一个硅片现在国产化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谢谢。
OK, 好，那还是先从存储类这个芯片说起吧。那实际上在长芯长存这两家当中啊，他们的国产衬底或者国产抛光大硅片的比例其实是很高的啊。这高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存储厂，它的这个供应商选择它是完全有自主权的，它跟中芯华虹这种代工厂还不太一样。代工厂有的时候它其实不完全是代工厂来决定说你选用谁家的，因为它还需要根据终端的芯片公司的这个意见来选择，所以那至少在长城长青他们的自主性啊，这个可控性方面他们要强得多。所以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跟国产是这个大硅片厂商这个互动或者说大家相互支持的这个配合的程度力度啊，实际上比中芯比华虹这个代工厂其实是要更强的。那它这个我们讲就是实际上这两家的国产大硅片的比例其实都在60%以上了啊，甚至可能个别的70%-80%。所以它这个这两块就是它对国产的，就您可以理解为国产大硅片在存储这一块实际上这个能力啊跟海外其实差异并不大。那问题是说为什么国产大硅片出海或者说去到海外这个大的这个配备厂比较难呢？这个确实一个是这个技术的这个大家对国产硅片的信任度啊确实还需要时间来建立。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因为海外它毕竟这个前五大家就是实际上在硅片的我们讲技术能力，目前国内这个第一梯队的这个硅片厂商跟海外相比，在存储这一块它的技术能力已经非常接近了啊，没有很大的这个差异。那当然可能在这个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层面呢稍稍的还有点点差距，但这个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啊。所以国产硅片可以理解为说在存储这块其实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突破啊。第二个啊，我们先说这个逻辑芯片啊，逻辑这块的产品是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个也是跟终端的就大硅片厂商跟终端之间互动啊，或者说这些这个我们讲这个就是关系非常大，就是比如像中芯华虹，像华虹它因为一直是做这个存储制程，所以它在先进逻辑这块它的建树和它的这个作用相对比较少，主要还是靠国内的这个中芯国际一家啊。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中芯国际它目前这个7纳米、10纳米，当然还有个7+N 的，那实际上它这块确实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我们讲这个芯片呢很多这个关键性的指标方面其实跟海外的同类型的比其实已经比较接近了。那么对应到的硅片大硅片，那这一块它其实我了解是中芯国际在先进制程这个7纳米或者10纳米这块它用到这个大硅片基本上都是国产的。那么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这个国产的这个第一梯队的而且它的供应商主要就靠前面三家啊，中环、易思伟和那个互硅。所以您可能有些说这三家这个国产大硅片他们在逻辑芯片在7纳米、10纳米这个量级啊，这个 这个层级的这个大哥片这个技术能力方面其实已经达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大家比较认可的程度了，只不过因为客户层面客户需求方面，因为只有中芯国际一家，所以这个量方面确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点的啊。所以我们讲技术能力其实这块已经跟海外差异也并不大了，当然必须承认刚讲就是因为你的量的关系，所以你的良率、你的质量稳定性、你的一致性等等，这个确实还需要时间或者需要更大的量去检验啊，这个确实也是客观事实啊。当然就是说，
好的好，
这个因为国产硅片它进到海外，比如说三纳米、五纳米或者两纳米这块，这个目前是求是讲，第一个确实没有验证机会，第二个呢，我们讲技术能力这块跟海外相比呢，还大部分这个还在研发阶段，所以这块实际上这个突破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啊。但是那这个是逻辑的，那第三块就是重餐这块呢，这个您可以基本上没什么差异。重餐硅片这块的技术能力啊、质量水准、良率等等，包括这个一致性等，实际上跟海外基本上没什么差异啊。
哎，好的，谢谢专家。就是我想追问您一下，就是刚刚其实讲到技术水平跟先进制程嘛，就想追问您一下，就是国内的这个硅片厂，它的这个硅片产品，如果说我们要往先进制程，比如五纳米，甚至两纳米、三纳米去展望，就是目前虽然还可能没有进行一个测试啊，就是能不能展望一下，就是目前就整一个技术水平能不能够达到海外先进 Fab 厂，哎，它的一个两纳米、三纳米或者五纳米的一个技术要求啊，谢谢。
实际上目前还确实还达不到，目前国内的这个讲这个先进制程这个硅片的技术能力目前还只能在七纳米的水准啊，三纳米五纳米目前确实还达不到啊，确实还需要点的时间啊。主要达不到主要的原因主要还是有两块，一块是这个晶体的缺陷，或者我们讲那个 COP 的更小袋子的更小这个个头的那些晶格缺陷方面跟海外相比有点差异。第二个是这个晶圆的这个平整度啊，尤其是局部平整度这一块跟海外确实在三纳米五纳米这个产品需求层面还有点差异。但是这个好的一方面是目前这些都有的相对比较明确的一些改善方向，所以稍稍的给点时间，那么至少从研发口子啊，从其产品研发这一块来说，应该来讲在可预见的这个两年之内这一块应该能够追得上。当然前提也是说需要有一些，那是我们讲我东西做出来需要有这个试验场对吧，需要有客户来去试去用啊，这个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啊有挑战性的话题啊。
哎，好的，谢谢任教。就顺着这个问题，我想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国内厂商其实在这个12英寸的这个大哥片上面，其实跟海外巨头其实也在不断缩小技术差距嘛，就是能不能请您简单的帮我们就分析一下，目前就是两边它的一个技术差距整体的趋势上，是呈现一个就是缩小还是一个维持的一个趋势，以及目前啊，就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就良率啊这些主要提升的一个瓶颈主要在哪些的这个环节啊，谢谢。
OK。首先可以肯定啊，这个我们跟海外的这个差距啊一定是在缩小的，这个是百分百确定的。虽然当然你可以说那个海外是不是也在进步，是他们在进步，我们也在进步，但是我们的进步的速度和幅度是更大的，所以可以确定我们跟他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小的啊。然后呢，那至于这个具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产品层面的技术能力差异差在什么地方，就主要还差在我刚刚讲就是说一个是晶体的部分，那晶体生长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一个活，那甚至当然国内现在这个甚至包括把用 AI 的技术也用在了长晶的一些我们讲工艺改善方面啊，也取得一些不错的一些成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比较核心的是 CMP 抛光这一块，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讲平整度等等这个最大的或者最核心的这个制约的这个瓶颈啊，工艺其实是在抛光。因为我的这个从晶体出来之后，我切磨抛，最初抛光啊，抛的好与不好，这个一个是会决定这个硅片的这个平整度平不平，第二个是表面一些颗粒啊、金属杂质、金属脏物等的这个水平如何。那所以刚讲就是说瓶颈工艺主要在 CMP 就在抛光这一块啊，抛光和长晶，
好的，
晶体生长，对，
哎，好。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谢谢专家。就是也想再跟您请教一下啊，就是目前其实咱也刚聊到了，就是说轻掺和重掺杂的这样一个外延片，它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区别啊，其实也想再跟您就是详细的梳理一下，就现在轻掺杂和重掺杂的外延片在整个技术上，哎，都有哪些壁垒，以及目前啊，就是国内跟海外的这样一个头部公司，它现在各自的一个利润水平、利润率大概是怎么样的？谢谢。
是这样的，就是重掺方面，刚才首先就是说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国产大锅片在重掺这块跟海外的这个差异啊已经非常小了。那重掺跟轻掺相比呢，它的这个我们讲，如果从技术层面来讲，它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因为重掺直白来讲就是这个里面的掺杂剂浓度非常之高啊，那非常高呢意味着说这个我的这个掺的浓度啊，就是你理论上讲是越高越好，当然就是你也会想就是说我掺的越多，那肯定会有一些副作用，那么所以会需要在这个一边我要把这个掺的浓度做得很高，第二个我要把这副作用降到最低，比如说一些晶体缺陷啊，比如说一些带来的副作用，这个去把它降到更低。那我们讲这个国内的重掺片啊，跟海外巨头相比，在技术能力方面啊，相对来说差异比较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掺杂的浓度层面。就是您可以觉得，比如说那我们这个重掺红磷啊，我们国内大概能做到，只能做到 0.9 毫欧啊，但是呢，海外巨头大概能做到 0.8 甚至 0.7。啊，所以这些其实确实都是在挑战物理极限的一些工作，一些动作。所以这一块我们稍稍的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去追赶。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从产品应用需求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体现这个所谓的这个极致能力，这个产品需求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少的。那么主流的，你可能以为我做到我国产 0.9 毫基本上也 OK 了。所以这块来讲，就是我们从市场表现来说的话，那目前来说国产的这个重掺片的这个技术能力水准跟海外相比倒确实没有很大的差异啊，但是确实如果刚讲就是说，如果单纯从技术能力来说，那这一块呢就是从这个电阻率啊或者掺杂浓度等等这一块呢，这个我们跟海外相比还稍稍有一点点差距，但是这个我们其实也有非常明确和清晰的一些技术路径啊，去逐步去缩小这个差距。那重掺方面的话，因为它的这个重掺方面，比如说像跟轻掺那个什么 COP 啊，包括它的平衡度啊等等这些的话，这些层面因为不是最 key 的方面，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跟海外的这个技术能力倒没有很大一个代差。对，
哎，好的，谢谢专家。就是再跟您就是因为刚刚可能更多请教一些就是供需两边的大概的一个格局以及壁垒性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还想再跟您请教一下价格，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首先对想请，因为想请教您一下，因为供需决定价格嘛，想请就是目前海外巨头和国内的这些头部公司，它目前产能的一个扩张情况，哎，是怎么样的？这个能不能请您先帮我们简单的这个分析一下？谢谢。
可以可以可以啊，对，刚前面其实我还漏了一个问题回答，就是您刚刚可能有提到重掺轻掺这个，比如说这个价格及毛利率的状况，这个我可以稍稍解释一下，就是。实际上重掺片的它的毛利率目前哪怕是国产啊，这个中环啊、金融红等等，他们目前重掺片的毛利基本上都能在20%以上，所以这块比轻掺呢其实确实要好得多的啊。那这个当然主要是因为价格相对比较好，然后呢这个成本管控等等各方面它还能做到比较有效的管控，所以重掺片的毛利确实相对来说是比较 OK 的，目前总体上都能在25%啊，附近或者及以上啊，重产变成一个毛利。然后那扩产方面的话，其实我可以简单的再给大家分享，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不管国内第一梯的、第二梯的，其实这个各家这个扩产的这个节奏啊，看起来都还比较激进。比如说我们可以分别来说，比如说这个易思伟对吧？他现在目前这个一厂二厂目前开出的产能已经有大概80-90万片了，那么到年底据说要到100万片。啊，明年年初到120万片，到这个武汉它的第三个工厂这个全部达产之后，据说要做到180万片。啊， 那这个是易思维。第二个这个沪硅，那沪硅它目前是上海工厂和太原工厂双工厂，这个加起来的话，目前这个如果达产的话，基本能到120万片的规模啊，这是这个沪硅的。那中环的话，这个也有点类似，它的那个徐州工厂和宜兴工厂，这个全面达产，包括那个按照既定的这个扩产节奏啊，完成之后呢，基本上产能，只要总产能也能做到大概120万片这个量级。好，这个我可以再给大家再稍稍的讲解一下，为什么是180万片或者120万片这个量级呢？这个跟这个前面五大家是很有关系的。那个全球的那个前五大家啊，实际上那个信越三口的最高的信越的这个十二寸差不多接近200万片，三口差不多180万片左右。所以大家肯定以为易思维为什么搞180万片，它实际上它对标的就是对标三口啊，这个全球第二大。那么这个为什么沪硅和中环差不多120万片呢？因为120万片差不多对应的是这个前五大家大概第四第五，就那个 Securing 和 SK Citron。他们这两家的产能目前十二寸差不多是120万片这个量级啊，所以就是说当然前五大家目前可这个公开的信息啊，确实这五大家目前这个产能扩张相对比较谨慎和保守，目前都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些说要扩产的一些信息。当然这个前段时间这个他们几家为了应对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这个井喷需求，对于产能的一些迫切这个需求，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动作。那这个动作是类似于内部的产能提升计划，或者内部一些CIP 改善等等。但这个其实这个相对可能象征意义更大了。实际上它的真实的实际的这个产能是没有什么扩的，只不过比如说原来这个这些品点设备稍微再努努力，或者把原来一些个别这个良率的部分稍微做出些改善，所以相对硬是净挤出大概几万片。十万片不到这样一个这个产能的供给，所以相对的总的产能目前来说，这几家都还是比较保守和谨慎的，就没有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扩张的计划。
哎，好的，谢谢专家。刚刚我们其实讲了一个供给端嘛，就大概就是国内跟海外整体的一个这个供给增加的一个情况，能不能也请您再帮我们回到需求端啊，帮我们现在拆解一下，就目前我们看整个全球的市场。就或者以及这个国内市场两个市场现在这个整体的需求结构是怎么样的，下游分别对应了哪些具体的这样一个领域啊，谢谢。
好，那实际上这个我们从大硅片这个应用场景的大体上就分这个四个类别吧。第一个排第一的目前就是我们讲这个硅片的大户啊，或者消耗硅片最多的其实是存储。Memory 存储类的，那存储类的大家都知道，比如三星啊、SK 海力士啊、美光啊，包括日本铠侠等等，这个存储类的用的这个硅片要占到全部硅片的这个大硅片大概35%-40%啊，存储是最大的。第二大是什么？第二大是这个像台积啊、三星他们这些逻辑制程啊，逻辑类的这些芯片，包括 GPU 啊、DPU 啊、包括 Intel 啊等等这些，他们这种。逻辑芯片呢大概要占到30%-35%啊，然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还有一些成熟知识呢，比如说一些车规级的电子啊，包括日常消费电子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讲 NPU CPU 啊，这些成熟的一些包数模混合啊，这些芯片常规芯片通用芯片等等，这个差不多占到15%左右。那再剩下就大概就是10%-15%的份额是什么，是功率器件啊，就是一些重餐的这个硅片啊，大概是这么个比例。然后呢，那实际上这个海外这个扩张扩产的节奏的目前来看的话，跟国内相比肯定是没有国内这么夸张的。那海外目前它扩产基本上大概是可能有一个10%-20%一个扩张的这个幅度，或者说这个增长率。但是国内的话会相对比较夸张点，那国内目前大家都看得到，不管是这个存储类的长存长芯，还是这个中芯国际这个北京厂，包括上海临港那边等等，这个一个个新的十二寸工厂开起来，那么可以预想得到这个国内的这个十二寸的产能需求，如果这些 真的能达产后，那么他们这个产能需求或对于大硅片需求的增长大概每年可以保持个接近 20-30% 的这个增长速度啊。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像这些大硅片的巨头们，国内这些都在拼命的疯狂的扩产，也确实是要抓住这个国产替代啊，国产化这个春风啊。所以这个当然总的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应该到27年年底的时候，那个国产的这个12寸的需求大概会到350万片左右。那到这个到27年底需求是350万，然后供给端的话差不多就是，如果是按照这个各个硅片厂的这个扩张计划，如果能够如期达产的话，那么总的12寸的产能差不多加起来也差不多是300-350万片的这个样子。对。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您刚其实对。明白明白，感谢。就是您刚其实也从需求或者说需求就是增量角度帮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嘛，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再往这个更长周期的这样一个这个维度去做一个展望？如果28年到30年啊，这个3年到5年啊这样一个周期里边啊，需求的这样一个整体增长是怎么样的？那么那个扩产是怎么样的？然后供需缺口是怎么样一个变化？
Okay.
啊，这个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做一个整体性的展望？谢谢。
可以可以，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任何产品都有一定周期性，但是呢这一轮呢可能就是说跟传统的半导体的周期的可能稍稍会有点点不太一样。那目前这一轮的这个增长的态势啊，目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比较明确的这个因素其实跟以前相比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什么，在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外几个这个 AI 的巨头，他们在这一块的这个投入啊，其实都是好像应该我记得应该是6000多亿美金嘛。这个是什么概念？6000多亿美金砸下去，那么您肯定有大部分就是对应到一些芯片需求。那么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啊，这些先进的这个逻辑制程、先进的 GPU、AI、HBM 等等这些需求，确实是相对确定性的，确实有这个需求在。然后呢，所以。这个增长态势来说的话，当然这个2026年、2027年是相对确实比较迅猛的。那么可能到2028年、2029年甚至30年还会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因为基数已经可能足够大的话，那么理论上可能2028年、2029年、2030年，那么我们预计可能这个增长速度会从原来的每年的20%几，可能会回落到5%-10%的样子，就是会一个相对比较平缓一个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态势目前来看，还是相对明确的，会一直这个上去。那这个国内的话，这个是需求的。那供给端的话，这个目前来看，其实对于国产大硅片来说，其实确实一个是满足国内这些 Fab 厂需求啊，这第一。第二呢，实际上大家也看得到，就是说我们讲有点类似于农村包围城市一样。那实际上虽然我们在这个在三星、在英特尔、在台积啊这些先进逻辑制程方面的这个正片的供应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好的一方面是说，我们通过测试片 test wafer 这个已经陆陆续续那是已经挂上号，已经这个成功的这个作为供应商打进去了。那么随着时间的磨合，随着我们在技术能力提升，我们在成本各方面包括在客户配合度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提高，或者说这个客户的认可等等，那么可以预见得到了，到后面啊，很有可能大概率啊，我们虽然这个现在前五大家还是绝对的巨头，但是呢，相信随着后面2027年、2028年、2029年时候，我们国产硅片这个国际化走出去的这个步伐会迈得越来越大，或者说我们在海外这块的这个我们叫营收也好，或者这些这个产能释放需求等等，这个会。比现在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非常质的一些飞跃，所以相对于说这个总体来说还是相对会偏乐观的，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国内这个过饱和，其实国内可能会饱和，但是呢刚讲了海外的那些市场份额，其实目前我们国产大硅片你可能都已经够得就摸得着了， 那么所以就是可以预想得到，过个两年三年，那么我们随着在国外这些巨头当中这个正片的这个验证啊，陆陆续续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在做一些验证动作了啊，除了测试表正片已经开始做验证，像互硅啊易碎都已经其实已经在做事情了，所以可以预想得到这个后面这一块的比例份额会慢慢的提上去。
哎，好的好的，谢谢专家。就是刚刚其实您也从供需两个角度为我们对未来就是做了一个展望嘛，然后我们聚焦到国内市场，能不能也请您再帮我们这个展望一下，因为众餐其实已经这个出现涨价这样一个情况嘛，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简单的也这个分析一下，就是目前从客户接受度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供需，如果供需缺口一直存在，那么涨价可能涨价的天花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时间的这样一个跨度可能是多长啊，谢谢。
OK, 是这样，就是首先这个涨价的幅度目前来看，实际上这个不会非常夸张，其实基本上就是差不多15%到顶端20%就绝对到天花板了，就不会一直疯涨下去了。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这个重餐片的这个份额或者这个蛋糕啊，相对来说啊，不像存储逻辑的轻餐片那么大啊。然后呢，这个虽然目前短期的这个我们讲中环呢，这个金融行他们这个供应相对这个比较聚焦这几家啊，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互硅对吧，太原基地这个它的重餐一旦慢慢这个产能释放出来，那么对于这个需求的缓解啊，其实会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我可以肯定就是说，重餐目前涨价差不多15%到20%啊，差不多到天花板了。然后持续的周期呢，我认为到明年的 Q3 Q4 基本上一定会得到缓解啊。当然到明年 Q2 的时候会不会这个15的这个涨价趋势会持续，会不会是在明年的 Q2 呢？我觉得可能不一定啊，就是打比方今年涨了 15%， 那么明年 Q1 啊，我认为可能大概率还是会再继续涨个3%到5%啊，但是到了 Q2 Q3 的时候啊，随着这个不管是互硅，不管是易思维，还是其他的金润红，还是这个中芯晶圆等等新的这个重餐的这个产能慢慢释放出来，那么这个一定会大大缓解。而且这几家其实并不是说现在才刚开始进入啊，说我开始怎么这个建工厂，然后慢慢松掉，不是的，这几家其实已经在陆续已经在，就是已经有产品做出来，已经在一些客户验证等等的。所以只是需要点时间的问题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应该不会超过一年的时间，这个状况一定会得到缓解，就半年到一年时间，对，是这个概念。
哎，好的好的，谢谢专家。行，那我们下面把这个下面时间交给线上各位领导，然后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有问题的领导可以直接开麦，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981的参会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专家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硅片这边扩产的话会有什么壁垒吗？
硅片扩产的壁垒，您是指这个技术层面，还是一些比如说其他的这种什么政府啊、管制啊，包括一些流程层面的？
比如说就设备硬一点的层面的，比如说设备啊，然后就这种。
OK,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目前大硅片扩产跟这个在产扩产还是很不一样，就是大硅片这块目前核心的设备啊，就是比如说掌晶炉，比如说一些贴膜化的设备，目前这一块大硅片的国产化率其实已经相当之高了啊，相当高的结果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想要扩产，实际上这些设备或者成熟的设备基本上你在国内啊，国产的这个厂商你都有至少2个以上选择啊， 就设备硬件层面来说其实问题不大。那真正的瓶颈在哪里呢？真正的瓶颈其实还是在于，如果你是做一个这个新的全新的供应商，那么你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客户的验证或者是这个验准入门槛可能有点费劲。好，那如果比如说你是已经在现有的这个有你的有现成的产能基础上去做个扩张，是单纯的扩产的话，那这个可能主要是流程层面，就是也就是说客户那边他验证了他这个周期啊，他如果不配合你，那可能可以拖个一年两年。那如果反过来，如果配合你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个周期，如果说比如说你从这个厂房开始弄啊，叭叭叭，你这个到这个，因为你扩产对客户来说也算新的供应商啊，新的这种我们讲产品导入，那这个周期可能也需要一个至少到14到18个月。所以真正的瓶颈和挑战是在时间方面。然后呢，实际上大家可能关心，那技术层面呢？实际上技术层面其实实事求是讲，这个到今天啊，虽然讲我们整体水平跟海外比，那一定是有差距，但是呢，我们国内横向比的话，实际上这个国内的这个不管头部的第一梯队还是第二梯队，实际上他们纯技术能力方面，其实这个差距已经非常小了。那无非就是可能有差距，比如说你的成本管控，比如说你的质量品质的什么。啊，稳定性、一致性，这些可能看根据你的管理水平能力来说，可能包括效率方面可能稍微有点差距，但是技术能力实际上这个已经不是很大了啊。
OK， 我就问这个，谢谢。
OK，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541的参会人提问，请发言，谢谢。
张江你好，能听到吗？
哎，可以听到。哎，您说。哎，可以听到。
哎，我就问个小问题，刚才您提到，因为我接入而晚，您刚才说中餐占比高的两家，一家是TCL 中华，还有一家是什么？没听清。
金瑞红，或者说叫利阳威啊，利阳威是一个可能是个同体的这个公司名字，对，利阳威，但是它的硅片部门或者硅片事业部叫金瑞红，对。杨威，
这个重餐占金瑞红的那个比例是多少？
他那边的比例差不多应该是50%。
50%，然后中环是多少？
中环是差不多40%到50%，金瑞红是50%到60%左右。对，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家他们的。
实际上财务数据反而是相对比较好点的，因为重餐相对来说毛利率高点。对。
哦，然后您提到就是说那个就是整体扩产的话，相当于这些重餐的产能能出来，能够影响到它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到明年3、4季度，对吧？就是说这个今年就相当于今年到明年的3季度之前，基本上价格还是能持续的，是吧？或者说还是能够上涨。
对，是
。但是你也说，就是说这个价格也不能说一直涨，可能就是说它只是在维持这个。
不会一直涨。因为很简单，就是说，对，因为不会一直涨，因为很简单，因为这个东西你涨价，你因为涨价的理由嘛，或者你这个逻辑，如果你拿到台面上，没有拿上台面讲一些客观东西啊，其实你这个，对吧？就是也并不是大家想象说这个，虽然稍稍有点紧张，但是不是变成什么卖方市场？还不至于了，其实不至于啊，
就它不会像神鼠这种这么紧张，对吧？
那不会。
哦，好的。
因为重餐它相对的它相对门槛其实是低一点的啊。
OK， 但是您说反正产能是要明年3季度、4季度才最早是那个时候会出来重餐的产能。
对，就大的，对的。对，就是我讲，就是除了这两家之外，我们讲第三家或者第四家，就是相同或相似体量的供应商，至少要到明年 Q3、Q4。对，
明白了。好的，谢谢。嗯，
对，
我就问这个。
嗯，没事啊。OK。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676的参会人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陈江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2012年硅片也有一波涨价潮嘛，然后现在的这个硅片的价格应该 离上一轮的高点可能还有30%左右的差距嘛。就是
是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尤其是重产这一块的新产能啊，新玩家，释放可能要到一年以后。
嗯
那您是觉得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因为现在金瑞红已经涨了10%-15%嘛，就您觉得
是
接下来这一年时间，就是它这个上涨空间可能不会高于上一轮的这个价格高点，是这样吗？
肯定是回不去，肯定不会到以前那个高点，不会那么夸张了，因为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啊，因为现在这个石油涨。国内对吧？除了你金瑞红能供，除了中环能供，实际上就相对体量偏小的还有合金啊，还有超硅啊，还有其他其实几家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可以忽略那种。那么实际上现在目前这个林肯牛这个他目前给了10%-15%这个涨价，其实我认为更多是一种姿态啊，就是那是给大家给市场那是传那个声音说，哎，这个可能有点紧张对吧？你们。如果这个对这个担心这个什么供应啊巴拉巴拉，你们最好早点备点库存啊巴拉巴拉之类的。所以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虽然发这个函对吧，说要涨10%-15%，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我认为可能会打点折扣。原因是什么？因为原因是其他几家我了解到了，比如说像中环像合金，他们虽然也给这个表达了这个要涨价的这个声音，但实际的这个幅度啊其实没有这么夸张了。所以林肯就是他这个可能更多是用姿态的表述而已。
明白。所以您觉得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假如这个真的非常之紧张，或者上涨价格上涨空间相对比较大，我可以肯定啊，以国产的其他几家的实力，他如果真的硬上的话，他可以在啊不要说一年，他绝对可以在半年之内把这个产能搞出来。只是说现在因为这个盘子重仓的这个盘子相对来说比较零散啊，比较散一点，所以还不至于让大家说，哎，我投入比较多的资源说，哎，短期内我硬要把这个什么重仓的这个产能搞上去，如何，还没那么夸张了。对，
嗯，明白。其实决定价格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供求关系嘛。那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供需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您觉得这一轮的供求关系的紧张程度没有上一轮那么严重？
我认为实际上没有上轮严重了啊，因为很简单，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你看现在大家看到的所谓的涨价，看到的这个市场情绪的这个高涨，其实确实实际上确实 AI 带来的，其实 AI 也确实带来的这个啊这种需求上的确实一些。所谓的两倍三倍的这些原油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增长，但是呢现在的这个供应状况跟5年前相比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对不对？
嗯，理解了。
你看无论是这个五大家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其实目前的产能其实跟5年相比其实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嗯，好的，理解了。然后还有一个
下面是网络端文字提问，问题是请问国内价动率2025以来的情况，谢谢。
OK， 好，这个价动率是这样，就是目前头部的这几家这个国内大硅片厂商，他们的价动率基本上比如从明显感觉到从2025年这个下半年开始了，从大概只有90、91、92，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在往上爬。那目前到现在到 Q2 基本上这个产能利用率基本上都是98%-99%甚至100%的状况了，所以目前总体的这个产能利用率相对都还是比较高的啊，包括 Fab 厂那边也基本上都是开足马力，基本上是100%了啊。
下面是网络端文字提问，问题是全球包括国内硅片厂商加动率如何，硅片扩产周期要多久，投资强度如何，谢谢。
OK， 刚讲就是说目前这个加动率来说的话，就是国内国外确实一片红火，目前全球五大家他们都有公示啊，他们的加动率基本上都98%这样子。 那国内目前我了解到也基本上接近是百分百的状况啊，这个确实这个产能率都非常高啊，这第一。第二呢，这个我们讲这个新的这个扩产节奏或者是周期呢，基本上从你这个决定要做这个事情，要做这个大硅片啊，到真正能够我们讲达产，最快啊，至少也要18个月到20几个月。这个原因是第一个，你的建设周期可能差不多，你从啊建厂房到这个设备搬入到工艺调试，这个阶段可能就要最快也得要12到16个月啊。那接下来是客户验证周期啊，包括一些认证等等，这个也需要6到12个月。所以泛泛来说，最快也得要啊18个月甚至到20个月这个样子。这是这个周期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这个投资强度的问题。那基本上目前对于12寸这个硅片厂来说的话，这个差不多这个投我想想50亿人民币投下去，差不多这个产能大概也就是20万片的样子每个月，大体上是这样的，20到30万片，对。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投100个亿人民币下去，那么你获得的产能差不多也就是50-60万片的样子每个月啊，这是这个投资强度的回答。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想请问长鑫和长春的大硅片供应商是哪些，他们扩产对国内供应商有哪些拉动呢？谢谢。
OK， 长鑫和长城，我刚才讲它的这个供应商基本上60-70%以上都是这个国产的硅片供应商的。那以长城为例，长城的它的这个硅片前五家分别是易思伟、沪硅、中环、中芯晶圆，还有 Fortech 吧，反正就它的这个。然后长鑫那边呢，跟这个也有点类似，也是这个国内的第一梯队三家，加上这个中芯晶圆，可能还有一部分这个金日红吧，可能是，啊，就大体上他们俩这个供应商的结构啊，比较接近，比较类似啊。然后他们两家如果扩产的话，实际上这个长鑫基本上要扩到40万片，长鑫也接近要40万片这个量级，那么。基本上这个对国内来说绝对是一个重大利好，而且他扩的这个，比如像长鑫为例啊，他扩了20万片啊，实际上因为他的大部分是要stacking 就是他要这个绑底要建壳的，所以他带来的需求不是20万片，他带来的需求至少是40万片啊，甚至如果比如他有一些3D 的一些产品啊，3D 封装的这些产品的话，那有可能是乘以3倍啊，那长鑫也有点类似啊。所以这个他们的破产，不管是扩20万片还是扩30万片，那么他们带来的硅片需求都是1.5倍到2倍以上啊，所以这个对国内来说还是个重大的利好。
哎，好的，谢谢您。就刚刚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聚焦在这个外延片和抛光片上面啊，其实也想再跟您请教一下这个SOI 硅片，就是这一块能不能请您最后再跟您请教一下啊，就是国产的这个12英寸的这个 SOI 硅片，在比如说射频啊、硅光啊这些领域，哎，它的这样一个这个技术水平与海外巨头之间有哪些差距啊？这个目前这个是否已经具备了一些国产化替代的一些条件？谢谢。
好的，那个首先这个12寸的 SOI 这个绝对是个高门槛的、高附加值的一个产业序列。那目前可以肯定就是说，国产的 SOI 目前在处在一个起步和爬坡的阶段。那首先从这个产品认证的角度来说，目前在射频、在硅光，实际上这个国产的 SOI 硅片在国内的客户都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些成功的一些认证通过的例子案例。那目前都在陆陆续续的都在以这种千片量级在慢慢的往上爬坡，所以可以预想得到这个。国产的 SOI 片在接下来的2-3年之内，这个国产替代这个比例会慢慢的这个慢慢提上。当然，这个目前来说，这个 第一梯队依然可能是以这个互硅的这个新奥新意那边啊领衔的这个国产 SOI 这个主力厂商。那其他的比如说中环，比如说这个易思伟，他们其实也有在积极的做这些布局，但是呢进度方面那跟这个互硅相比那还是要晚个一年到两年啊，所以这个目前相对来说互硅那边的国产这个12寸 SOI 这个进度相对是比较快的，而且可以预想到了刚说的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一年到两年之内基本上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大量的一个规模的这个量产出货。对，而且硅光和射频包括 POWER 都已经有实现了突破和客户验证通过，对，都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结果。
嗯，好嘞好嘞，谢谢专家。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啊，邀请专家为我们从这个供需以及一些前沿的这个分支领域，就现在整一个这个大硅片的一个供需这个供给这个需求的一个关系，以及未来一个涨价的一个空间以及延续周期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个分析。好，谢谢专家的时间，然后也感谢现场各位领导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结束了。嗯，好，谢谢大家。嗯，
好，谢谢。嗯，好，谢谢。
嗯，谢谢。嗯，谢谢，拜拜。
好，谢谢，拜拜。